迎收听点名计算机公益培训课程，本课程由南京点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出品。
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我们的点名计算机公益培训课堂，我是海波。在前面两节课当中啊，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文件和文件夹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主要包括了文件和文件夹的概念，以及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文件和文件夹的创建，还有就是文件和文件夹的菜单栏，文件和文件夹的压缩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还是要再三的强调，它们的操作性都非常的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结合你的实践和操作，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快速的来理解我们所讲的内容。今天呢是我们文件和文件夹相关内容的最后一讲，在这一讲当中啊，我们将给大家讲解文件和文件夹的编辑，文件和文件夹的排序，以及文件夹的查看选项这些内容。内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我们要讲解的第一个内容是文件和文件夹的编辑。什么叫编辑？在计算机当中，文件和文件夹的编辑，它主要指的是你对存储在你硬盘当中的数据来进行一些编辑操作。比如说移动是指你将存放在电脑硬盘当中的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文件夹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或者从一个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又比如说复制是指你将存放在电脑硬盘当中的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文件夹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或者从一个硬盘复制到另一个硬盘。再比如说选择是指我们使电脑选中我们要进行操作的文件或文件夹。对于我们来讲呢，它们的操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通过菜单来操作，另外一种呢是通过快捷键来进行操作。那么首先啊，我们还是从菜单开始给大家进行逐一的讲解，然后再给大家讲解它们相应的快捷键。我们还是先打开我们的资源管理器，
计算机，
我们从桌面找到计算机，
计算，
然后进入，然后我们随便选择一个硬盘分区。那么这里呢我就以我的本地磁盘 E 为例，
本地磁盘，
我们进入这里就看到了存放在这个分区下的所有文件或文件夹。我们要对里面的文件或文件夹进行编辑，首先我们就要选中一个文件或文件夹。选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前面呢我们也讲过，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光标键来浏览这个列表当中的文件或文件夹。当我们浏览到我们需要进行操作的文件或文件夹时，直接停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停留在哪个文件或文件夹上，那么这个文件或文件夹呢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选中之后，我们就可以按菜单键利用菜单来对它们进行操作和使用了。 那么这里呢，我先选中一个文件或文件夹，我先来浏览一下我这个磁盘分区里面的内容。
办公室日记编辑区。
现在我看到了里面有
编辑区、
文件夹、
办公室日记
编辑、
编辑区、
有编辑区、
点名计算机讲堂、
有点名计算机讲堂系列课程等等。那么这里呢，我随便选择一个吧。
电歌曲，
我就选中
歌曲
这个文件夹。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文件夹。文件夹的特性是什么？前面我们跟大家讲过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是没有后缀名的，对不对啊？那么现在
歌曲列表电歌曲，
大家听这个歌曲，它没有后缀名，说明它是一个文件夹。我现在把它选中，然后我们来讲怎么样对它进行编辑。要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编辑操作，首先呢，我们需要按 Alt 键将菜单栏激活。
文件由此菜单 Alt
激活之后，我们的键盘焦点它默认停留的位置是文件游子菜单。关于文件菜单项，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那么我们直接按右光标一次找到编辑游子菜单这个菜单项。在这个菜单项下面的所有子菜单就是与文件和文件夹的编辑相关的所有操作。那么我们直接按下光标可以将这个子菜单展开，展开之后我们听到的编辑下面的第一个子菜单项是
撤销，
撤销
CTRL 加 Z 不可用
啊，这个呢是不可用的，它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很少用到啊，所以呢这里我们节约时间不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然后再下面一个菜单项是
恢复 CTRL 加 Y，
这个呢它也是不可用的啊，我们今天也不讲，我们主要讲下面几个内容。在恢复的下面我们继续按下光标浏览到下一个菜单项是
剪切。
剪切什么是剪切呢？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剪切下面的菜单。从剪切这里我们继续按下光标是什么？
复制 C，
是复制。在复制下面我们继续按下光标是什么？
粘贴 P，
是粘贴。大家可以跟着我操作啊。那么剪切、复制、粘贴它们呢是三个不同的菜单项，但是它们之间呢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呢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组，一组呢是剪切和粘贴，一组呢是复制和粘贴。首先我们来看剪切和粘贴的概念。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把一个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或者是从一个文件夹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剪切和粘贴的这样一个概念。首先我们需要把你要移动的文件或文件夹剪切放置到你的剪贴板上面，然后到你需要放置这个文件或文件夹的地方去进行粘贴。这样子呢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文件或文件夹移动了。这样讲呢大家可能不明白啊，那么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我们以我的本地磁盘 E 里面的歌曲文件夹为例，我现在呢需要把它放置到我的本地磁盘 D 里面去。我们应该怎么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在本地磁盘 E 里面按光标键找到歌曲这个文件夹，找到它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按 Alt 键弹出菜单，然后按右光标找到编辑，然后我们 按下光标找到剪切。
剪切 TCT 项目是
在剪切这个地方，我们回车。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读屏软件发出一个提示音。这个提示音呢，类似于剪刀剪开东西的一个效果。当我们听到这个提示音以后，就说明我们的剪切操作已经完成了。剪切实际上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在我们的剪贴板上，然后我们退出本地磁盘 E， 我们返回到计算机界面啊，按退格键，
已选择第三项。
现在我来到了计算机这个界面，
计算机，
我按光标键找到本地磁盘 D，
本地磁盘 D，
点击进去
360，
点击进去之后，我们需要把我刚才剪切过的这个文件夹啊，也就是那个歌曲文件夹放在这里，我需要把它放下。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可以按 Alt 键弹出菜单，然后按右光标一次，
编辑有子菜单，
找到编辑有子菜单，然后我们按下光标找到
剪布置 C 粘贴，
粘贴这里，然后我们回车，
向歌曲已选择第一名项。
现在
本地磁，
大家可以听到，在我的本地磁盘 D 里面就已经成功的将歌曲这个文件夹移动过来了。同时，我的本地磁盘 E 里面也就没有这个文件夹了。大家可以听一下啊，现在我是在本地磁盘 D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歌曲文件夹，对不对？进去以后，里面有我的歌
曲。
那么我们再回到本地磁盘 E，
本地磁盘 Temp 办公编辑第二界名电子书，本地磁盘 E，
大家可以听清楚一点啊。
本地磁盘 E，
我进去之后，然后我按下光标浏览，
办公编辑第二界名电子格式节目新建文节目格式工厂区节目新建零二语文一五零 Benven 办公室宠爱点存在第三关点名插点名科格式工前程此机之我老人家小五甲学习原地片花，
大家可以听到了，
项目类
这里呢就已经没有歌曲这个文件夹了，这就是一个剪切和粘贴的过程。剪切就是把这个文件拿起来放在你的剪贴板上，粘贴就是到你需要给它放置的文件夹或者磁盘下面，然后把它放下。简单的讲，就是把一个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剪切和粘贴的概念。当然了，通过菜单来操作，过程呢会比较复杂，而且很慢。所以呢，我们的系统也给我们提供了剪切和粘贴的一组快捷键。我们第一步剪切的这个操作，它呢有一个快捷键是 Ctrl 加 X。当我们光标键指向我们需要移动的文件或文件夹时，直接按 Ctrl 加 X， 这个文件呢就剪切到了你的剪贴板上。同时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读屏软件发出的提示音，表示文件已经剪切。我们的粘贴也有一个快捷键是 Ctrl 加 V， 当我们剪切了一个文件之后，我们到达我们需要给它放置的文件夹或者是硬盘分区，我们可以直接按下 Ctrl 加 V 来进行粘贴，也就是把剪贴板上的内容放置在你当前停留的文件夹或者是磁盘分区内。其实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到它的操作呢应该是非常的简单。那么这里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快捷键，剪切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X， 粘贴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V。 我们以后想要快速的来使用电脑，就必须要牢记这些快捷键。这是剪切与粘贴的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复制和粘贴的概念。我们依然可以假设一个场景， 比如说现在你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听，你的朋友呢他没有，他希望你把这首歌啊传给他，他拿了一个 U 盘给你啊，希望你呢把这首歌放在他的 U 盘里面。那么可能很多同学就会想到了，我可以直接利用剪切的方式啊，把这首歌剪切到他的 U 盘里面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当你把这个文件剪切以后粘贴到他的 U 盘当中，你的硬盘里面就没有这个文件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复制和粘贴的这样一个功能。刚才我们讲过了，剪切和粘贴就是把一个文件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拿走之后那么它原来的这个位置自然就没有了。那复制和粘贴的概念是什么呢？复制就是在你这个文件或文件夹它本身的位置复制一份和你原来这个文件或文件夹一模一样的文件或文件夹到剪贴板。粘贴呢和我们前面讲的粘贴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刚才复制到剪贴板的文件或文件夹放置在我们希望给它放置的位置。和剪切不一样的是，剪切是直接把原文件拿走拿到另一个地方去进行粘贴，粘贴之后我们原来的位置这个文件或文件夹就不存在了。而复制呢是并不会拿走你本身的文件或文件夹，它只是在这个位置复制了一份和你原来这个文件或文件夹一模一样的文件和文件夹。所以当我们把它粘贴到另一个位置之后，它原来的位置这个文件夹或者文件还依然存在。这里呢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个实际操作来给大家更加详细的阐述一下。那么刚才我把本地磁盘 E 里面的歌曲文件夹剪切移动到了本地磁盘 D， 现在呢我就从本地磁盘 D 里面将这个歌曲文件夹复制到我的本地磁盘 E 里面。
本地磁盘 D，
好，现在我先找到本地磁盘 D
360。
我进入本地磁盘 D 以后按关麦键找到歌曲这个文件夹，找到歌曲这个文件夹之后，我们可以按 Alt 键激活菜单栏，然后按右光标找到编辑有子菜单，按下光标找到复制回车。我们回车之后读屏依然会有一个提示音来提示我们文件已经复制，这个呢大家刚才可能已经听到了。同时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复制其实它也有一个快捷键啊，我们不需要每次都通过菜单栏来进行操作，它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C。 当我们光标键指向歌曲这个文件夹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按下 Ctrl 加 C， 文件呢就复制到剪贴板上面了。那么复制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读屏给我们的提示音，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带领大家按一下。首先我光标键指向歌曲这个文件夹，然后我按 Ctrl 加 C。 好，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这个提示音了，说明我的文件已经复制到了剪贴板。那现在我直接按退个键退回到计算机，然后按光标键浏览到本地磁盘 E。
本地磁盘 E，
我进入本地磁盘 E 之后可以直接按 Alt 键打开激活菜单栏，然后按右光标找到编辑子菜单，然后按下光标找到粘贴，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步骤，对不对？那么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过，粘贴它有一个快捷键，这个快捷键是什么？是 Ctrl 加 V。在讲剪切和粘贴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当我们来到一个分区或者是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按 Ctrl 加 V 这个快捷键，把我们复制到剪贴板上面的文件或者是文件夹粘贴到这个分区或者是文件夹里面。好，那现在我就在本地磁盘 E 这个分区目录下，
本地磁盘 E，
我现在直接按 Ctrl 加 V 啊，我就不用菜单操作了，直接按 Ctrl 加 V， 这个文件夹呢就可以被粘贴到我的本地磁盘 E 里面。
歌曲已选择，
好，我刚才按下了以后，这个文件夹就已经粘贴过来了
本地磁盘 E。
好，大家可以听到我先是在本地磁盘 E 里面，然后我按光标键浏览一下，
编辑二点零电子格式节目新建零二与一五零三分办公宠爱存在第三点零点零格式前程，此际我老乡学习歌曲，
大家听到了没有，这里
歌曲，
歌曲这就是我刚才粘贴到这里的文件夹。那么因为我刚才的第一步操作用的是复制而不是剪切，所以歌曲这个文件夹在本地磁盘 D 里面依然存在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的这个概念。那么现在我回到
本地磁盘
D 去查看这个分区目录下面还有没有歌曲这个文件夹。现在呢我已经进入了本地磁盘
D，
本地磁盘 D， 然后我按下光标来浏览，我们听到了歌曲这个文件文件夹还存在，这就是复制和粘贴的概念。那么讲完了剪切和粘贴还有复制和粘贴，这里呢我们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剪贴板。刚才我们在讲到剪切和复制的时候都提到了剪贴板，那么什么是剪贴板呢？在文件和文件夹的编辑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剪贴板是文件和文件夹的一个运输工具啊，它呢就是一个临时存放文件或文件夹这些数据的托盘。就好像我们在厨房里做饭，你做好了很多份，然后呢你需要把它放到客厅里面去，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大的托盘，然后呢把我们做好的这些饭菜一盘一小盘一小盘的放在这个大的托盘上，然后我们再端着这个大的托盘把它运输到客厅，然后呢再从这个托盘上把这些饭菜一盘一盘的拿下来摆在桌子上。我们的剪贴板它就有点像是这样一个托盘的角色。以上我们讲的呢就是文件的剪切、复制和粘贴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讲完了这些，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讲，我们还是先打开一个磁盘分区，
本地磁盘 E，
这里呢我依然打开本地磁盘 E，
本地磁盘 E，
然后我的光标依然随便指向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那么这里呢我们依然以这个歌曲的文件夹为例。现在我的光标指向它，我按 Alt 键
文件，
然后右光标找到编辑。刚才我们讲了剪切、
复制
和粘贴这三个菜单，
粘贴快捷方，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粘贴快捷，
这里呢它还有一个粘贴快捷方式，就在粘贴的下面啊。什么是粘贴快捷方式呢？就说当我们把一个快捷方式复制到剪贴板里面以后，那么可以在这里呢直接把这个快捷方式进行粘贴，粘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快捷方式来运行它所指向的文件或者是应用程序。那么这里呢我们的剪贴板上因为没有快捷方式，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复制到文件夹 F，
这里呢有一个复制到文件夹。其实呢复制到文件夹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进行复制和粘贴两步操作。如果我们点击复制到文件夹，那么我们直接在这里选择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们想要把它复制到什么位置，它呢 就会直接把这个文件夹一气呵成把它复制粘贴，一下子呢就把它发送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那比如说我这里可以给大家稍微的举一个例子，
复制到文件，
我在复制到文件夹这里回车，
复制项目，复制
进入以后
C, 按下按钮 Alt 加 C，
我们直接来选择一个目标，
取消按，选择您要将歌曲复制到的地方，然后单击
按 Tab 键，你看
竖视图 Bright 折，
这里他说选择您要将，
选择您要将歌曲复制到的地方，
复制到的地方，歌曲就是我的这个文件夹，对不对？大家如果指向的是其他文件夹，那它就是其他的名称。这里呢它是一个竖视图，是一个竖视图，前面我们讲过竖视图的操作方法是什么，按上下光标来浏览竖视图里面的内容，按右光标来展开竖视图，按左光标来收起竖视图。那么我在这里
计算机展开
先选择一个目标文件夹，
本地磁盘 C 折叠二，本地磁盘 D,
我选择
折叠二，
本地磁盘 D 它是折叠的。那如果说我直接想把它复制到这里，我就不用展开它了，我直接用 Tab 键切换到
文件夹 F， 可新建文件夹 M， 按文件夹 F， 可编辑文本本地磁盘 D
啊，文件夹就是本地磁盘 D 啊，然后我其他的我都不用管，
新建文件夹
我直接
按下按钮，
按到
复制 C，
复制 C，
按下按钮
C 这里，复制 C 按下按钮，
复制 C 按下按钮 Alt 加 C，
我直接在这里空格，那么这个文件夹呢就可以被复制到本地磁盘 D 里面啊。当然了，因为我的 D 磁盘里面呢现在有一个歌曲的文件夹，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复制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浏览到啊，用这个竖视图浏览到其他的文件夹来对文件进行复制。好，那么这是复制到文件夹，我们不用再多讲，直接按 ESC 把它取消掉。
本地磁盘
取消掉之后，我们继续看编辑菜单下面其他的菜单。
撤销，
刚才我们讲到了
学版项，撤销版移动到复制到，
复制到文件夹，在复制到文件夹的下面
移动到，
还有一个移动到文件夹。移动到文件夹呢，它呢跟我们的复制到文件夹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移动到文件夹就相当于我们把文件剪切到了我们另一个文件夹，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前面都讲过的，所以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好，我们也不再给大家演示，因为操作方法和上面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讲啊，继续往下讲，在移动到文件夹的下面有一个
全选，
全选
ECRL 加 A。
什么是全选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想要对一个文件或文件夹进行操作，我们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它选中，而选中它的方法呢我们刚才也说了非常简单，就是直接使用光标键，当我们的光标停留在哪个文件或者文件夹上，则表示我们已经选中了这个文件或者文件夹。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复制也好还是剪切也好，我们都必须要首先利用光标键来选中它，也就是说要把光标键停留在它这个文件或者是文件夹的位置。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我需要全部把它们移动到别的地方去。当然了，这种情况你说我可以直接把文件夹剪切或者是复制到别的地方去，但如果说我现在是在本地磁盘 E， 我这个硬盘分区下面就有很多个文件夹呢，分区是不能移动走的，也不能复制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只能移动分区里面的文件或者是文件夹。那比如说我的本地磁盘 D 里面，我要把这里面的全部的文件都剪切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复制到其他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里呢就有一个菜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全选。当我们需要把一个文件夹或者是一个分区里面的所有项目都移动 或者是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选。全选就是把我当前所在位置的文件或文件夹一次性全部选中。它的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我们在我们需要全选的文件夹里面按 Alt 键激活菜单栏，然后按右光标找到编辑，然后呢按下光标一直找，找到全选这里回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所有的项目都选中了。选中之后我们不要动光标键啊，大家要注意这里千万就不能再动光标键了，我们直接按 Ctrl 加 X 剪切，或者按 Ctrl 加 C 复制，然后直接到我们希望把它放置到的位置来粘贴。粘贴之后，我们这个文件夹或者是分区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或文件夹就被一次性的全部移动或复制到了我们希望把它放置的位置。全选的操作呢还有第二种方法，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快捷键。全选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A。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按下全选之后呢，我们的读屏没有任何提示音，也没有任何的语音提示。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文件夹或者是一个分区目录下面，你按下这个快捷键，它就会直接帮你选中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或者文件夹。好，这就是我们的全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你想要把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内容一次性复制或剪切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在你复制和剪切之前，首先你要对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进行全选。全选的方法，这里呢我们重点推荐大家使用快捷键，就是 Ctrl 加 A。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全选。讲完了全选以后，我们继续往下讲。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引入的一个概念是多选。什么是多选呢？就是一次性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选择多个文件。可能我们有的同学要问啊，你刚才讲的全选不就是一次性选择多个文件吗？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理一下啊。我们现在总共讲了两种选择文件的方法，要么就是单选。单选就是我们用光标键一次选择一个文件来进行操作，要么就是全选。全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方法，一次性选择这个分区或者是这个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或文件夹。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文件夹里面有20首歌曲，但是我只想一次性选择10首歌曲，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啊，这个多选呢我们在菜单里面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菜单里面没有办法让你多选。我们明眼人在文件夹里面，它可以直接按住鼠标去拖动啊，去选择多个文件。那么我们盲人朋友使用键盘怎么样来多选，怎么样来一次性选择多个文件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单选，单选就是使用光标键，光标键所指向的文件或文件夹就是我们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这里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多选怎么选呢？也是利用我们的光标键，只不过呢它还要结合另一个按键，就是我们的 Shift 键。 Shift 键在什么位置啊？就在我们 Ctrl 键的上方一个非常大有点长的这样一个按键。当我们需要一次性选择多个文件但又不是全部文件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来到 我们需要选择文件的这个目录分区，或者是这个文件夹下面。那比如说我现在在
本
地磁盘 E， 我需要选中这个磁盘下面的多个但又不是全部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复制或剪切到其他地方去，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在这个磁盘下面按住 Shift 键不要松手，然后我开始按光标键来浏览我这里面的文件或文件夹。这时候呢，凡是我的光标浏览到的文件或者文件夹都将被我们的电脑选中。比如说现在我这里的第一个文件夹是
办公室
日记编辑
创建日期，
那么我如果继续往下浏览，继续按下光标，按到歌曲这里，从办公室日记到歌曲这里啊，都是我按住 Shift 键以后然后按下光标来浏览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从办公室日记到歌曲已经全部被我选中了。选中了以后，如果我想对他们进行操作，比如说我想复制或者是我想剪切，那么我不动光标键啊，大家注意在这里千万不能再动其他的光标键了，你直接按相应的快捷键，比如复制 Ctrl 加 C， 剪切 Ctrl 加 X， 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按住 Shift 然后按光标键浏览到的文件或文件夹全部复制或剪贴到剪贴板上，然后我再到其他的地方去进行粘贴，这样子呢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多选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次性把我们刚才选中的这些文件或文件夹全部一次性粘贴到我们想要把它放置的位置，这就是多选。多选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在菜单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记住这个快捷键，就是按住 Shift 然后按光标键浏览，凡是被你光标浏览到的文件或文件夹都将被直接选中。好，这是多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反选。什么叫反选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概念是全选，然后呢还讲到了多选。全选就是一次性选中所有的文件或文件夹，多选就是一次性选中我们想要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那么反选呢？反选的意思就是说一次性选中没有被我们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这样讲呢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懵啊，可能觉得有点懵。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刚才我选中了从办公室日记到歌曲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那么我这个本地磁盘 E 里面呢肯定不止这些文件或文件夹。在歌曲的下面还有格式工厂、
节目、
新建文件夹等等，这些东西是之前没有被我们选过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按反选，就是选择反选，它呢就会默认把刚才被我们选中的这些文件夹过滤掉，让我们呢选中这些没有被我们选中的文件和文件夹，就是剩余的这些文件和文件夹。我这样讲呢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那比如说我现在第一个文件是办公室日记，对吧？然后
创建办公室，
第二个是
编辑区，第二级，
然后
点名计算电子书歌曲
到歌曲这里啊，这里呢是我按住 Shift 然后按下光标直接这样选过来的，那这些文件呢现在就是被选中的。但是呢我剩下的还有一些文件，那这个时候呢我直接选择反选。反选怎么调出来呢？我们按菜单键找到文件，然后按
编辑
右光标找到编辑，然后按上光标或者是下光标找到反选，
反向选择按
反向选择就是反选啊。
全选 CTRL 反向选择 I
那我们直接按反向选择，反向选择就是反选啊，然后回车。
项目视图。
当我们回车之后，它呢实际上就选中了刚才除了我们从办公室日记到歌曲这些文件夹以外的其他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复制或者是剪切，我们的系统它选中的就是剪切或复制到剪贴板的，就是除了从办公室日记到歌曲以外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15个文件，4个文件夹 ,764.71MB。
好，这是我们的
文件夹格式工。
这是我们的反向选择啊。反向选择它调出的方式我们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就是按 Alt 键激活菜单栏，然后按右光标找到编辑这个菜单下，然后按上光标或者是下光标找到反向选择回车就可以了。反向选择之后，选择好了之后，我们呢就可以对文件进行复制或剪切这些操作了。那么这是我们的文件的选择啊，文件的选择呢总共有三种，一种总共有四种啊，一种是单选，一种是全选，一种是多选，还有一种呢是反选，也就是我们的反向选择。那么讲完了我们文件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文件编辑这一块内容呢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讲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文件和文件夹的查看。查看呢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啊，无非就是去访问嘛，其实大家讲错了啊，想错了。查看一个文件或文件夹的概念呢不是访问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对它进行查看。很简单，大家现在来浏览你们的电脑，可能你们会发现我们这个电脑的文件夹非常的人性化啊，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竖起来的。
创建，
你们可以按一下，比如说你随便在你的磁盘或者文件夹里面用光标键浏览到
第二级
有一个文件
编辑区，
然后你按右光标
可编辑文本指读，
它说什么？可编辑文本，
标题可编辑文本指读，
有标题，
参与创作的艺术，
有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唱片即可，
有唱片集啊，也就是它这个文件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这个电脑，
第二编辑区，
我在编辑区
创建日期
这里啊，然后我按右光标一次，
可编辑文本指读，
它有一个可编辑文本。那么这个可编辑文本呢，是它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对不对？我再按右光标，
标题可编辑文本指读，
因为我在这个文件夹的属性里面呢，并没有给它写标题。所以它就没有标题，这就是个空白。
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可编辑文本指读，
参与创作的艺术家，这个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文件夹是一张专辑，比如说这个是刘欢的专辑，那么他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呢就是刘欢啊，歌手，对吧？那么这些详细信息呢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当然了，也有可能你的电脑就不是这样子的，
标题
你不管是按上光标也好，下光标也好，还是左右光标，它都在你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各个文件或者是文件夹里面来回的移动。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盲人来言，你找文件就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有的时候是横着的，有的时候是竖着的，你就不好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对我们的文件夹进行一个查看的这样设置。其实所谓查看菜单，就是让我们来设置查看这些文件或者文件夹的方式。首先我们来找到查看的菜单，查看我们可以按 Alt 键先激活菜单栏，按右光标
编辑有此菜单。
首先我们遇到的是编辑这个菜单下，如果我们再次按下右光标
查看有此菜单，
有查看有此菜单这个菜单下，展开这个子菜单相信大家现在已经都会了， 就是按下光标，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子菜单下面的菜单项了。好，我们现在直接按下光标，我们看我们听到的第一个选项是什么？
状态栏 B 已选中。
第一个是状态栏，它是一个已选中或者是未选中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嗯。那么现在它是已选中的，这个呢对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大啊、嗯。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就说大家可以听到它现在说
状态栏 B 菜单项目刷状态栏 B 已选中。
状态栏已选中。就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回车，这个状态栏就处于未选中的这个状态了，那么我们呢就看不到这个文件夹的它的这样一个资源管理器下面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但这个呢我们的作用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不用管它，我们继续往下按。
超大图标 X，
它有一个超大图标，还有
大图标 R，
大图标，
中等图标 M，
中等图标，
小图标 N，
小图标啊。那么这里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在以前给大家讲桌面的时候啊，曾经讲过我们桌面的图标它是怎么排列的呢，它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样子来堆放的。那么从左到右一横排它能够摆放多少个图标，这个呢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屏幕分辨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图标大小。如果你是大图标，那么你从左到右这个横排能摆放的数量就少。如果说你是中等图标或者是小图标，那么你从左到右这个横排能摆放的数量呢自然就多。这个呢相信大家很好理解，这是我们当时在讲桌面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概念。而实际上呢我们在文件夹当中也遵循这个规律啊，也遵循这个规律，只是呢就是我们的 Windows 7的操作系统啊，如果你安装的是原版的系统，它很多时候呢默认给我们设置的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排列方式呢就是以列表方式来排列的。什么叫以列表方式来排列的呢，就是它是竖着的，它没有从左到右然后才从上到下，而是直接从上到下。所以说这个感觉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我们桌面图标的这种堆放方式啊，就是从左到右然后从上到下，这个呢根据大家的个人需要可以来进行不同的个性化设置。好，那么这是我们的大图标、小图标、中等图标。大家呢在这一块只需要做一个了解啊，就是说大图标它看起来会显得很大，同时呢如果你把它设置成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这种方式呢，它的横排能摆下的图标数量呢会比较少。而中等图标和小图标当然就好理解了，首先它看起来肯定会比大图标要小，居然变小了，那么它横排能够排列下的图标数肯定就会相应的增多。大家这一块呢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在
大
图标、小图标、中等图标这些图标下面有什么呢？
列表 L，
有列表。列表就是我们文件夹的一种排列方式啊。在文件夹当中，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和文件夹按照从左到右这种方式来排列，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把列表这个选项给它选中，选中之后我们的文件和文件夹就按照纵向的这种方式来排列了。当然了，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讲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文件夹当中去浏览一些文件和文件夹的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按上光标和下光标来一项一项的浏览，而无需按左右光标来找了。这就是列表啊，我们呢平时也说 这种方式呢叫做把文件夹竖起来。好，在列表的下面还有
详细信息第，
详细信息第，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详细信息第已选中，
这里呢它是选中的。什么叫详细信息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上下光标用于浏览我们文件夹里面的每一个文件或者是子文件夹，然后呢左右光标可以在它的一些详细信息，比如参与创作的艺术家，比如如果是本地磁盘或者是可移动磁盘，那么有它的大小、可用空间等信息。那么这个呢建议大家把它选中啊，我这个呢现在就是选中的。当我们把它选中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左右光标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了，也不能来横着浏览我们的文件和文件夹，而是在我们的文件详细信息之间切换。所以说我们选中了详细信息以后，也可以直接只用上下光标来浏览我们的文件和文件夹了。好，这是详细信息。然后我们再往下按
平铺 S，
这有一个平铺。平铺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它会把图标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这种方式来排列。因为我们的读屏软件啊现在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我们一横排总共有多少个文件，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平铺选中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一横排大概会有多少文件，没有规律可循。这样子呢从某个层面上来讲，它会降低我们在文件夹当中浏览文件或子文件夹它的这样一个速度。所以说呢在这里个人是不建议大家选中的。平铺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按
内容，
是内容。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简洁的显示模式，它呢不会在你的文件和文件夹的旁边显示出你的文件的详细信息，比如大小，比如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它呢只会显示出这个文件的标题，然后呢简单的以一个浮动条的方式来显示出它这个文件夹，比如说是个文件夹，那么大概都有哪些内容，然后用浮动条的方式显示出他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等等这些信息。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当我们选中内容之后，我们的详细信息就处于未选中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排序方式。哦，有子菜单，
这里呢它有个排序方式。排序方式呢它是一个子菜单，子菜单我们可以利用右光标来展开它。
已选中。
这里呢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排序方式我们在前面讲桌面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说到过了啊。第一个是名称，其实所谓名称它的这种排序方式呢就是按照字母排列，比如说 A 字母打头的和 A 字母打头的排在一起， B 字母打头的和 B 字母打头的排在一起，按照这种方式以此类推。再往下有
井号、标题。
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呢它主要就是根据我们写在文件里面的一些标题相同的或者是相近的标题内容呢会排的比较靠近啊。然后我们再往下
参与创作的，
有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参与创作的艺术家这种排序方式需要我们在文件的属性里面写上它相应的艺术家名称。刚才我们在带领大家浏览文件的详细信息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其中有一项就是参与创作的艺术家。那么这个项目呢需要我们在相应的文件或文件夹的属性里面去填写，比如说这首歌是刘欢唱的，我们要给它写成刘欢。那么我们以歌曲的文件夹为例，如果说我这个歌曲文件夹里面有很多歌手的歌曲，比如有孙楠的、有韩红的、有刘欢的啊、有韩磊的，那么我们需要在他们每一个文件的属性里面 在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一栏都写上他们的名字。然后我们按照参与创作的艺术家这种排序方式来排列，它就会自动的把刘欢演唱的歌曲和刘欢演唱的歌曲排在一起，把孙楠演唱的歌曲和孙楠演唱的歌曲排在一起，这样呢以此类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写一个文件的属性呢？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会给大家讲啊，今天这不属于我们的课堂内容。
编辑区，
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啊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这样一个查看方式。然后
内容排序分组一，排序
我们再看
标题参与唱片集，
有唱片集啊，唱片集呢这个有点类似于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就是这些歌曲同属于哪一张唱片哪一个专辑啊，比如说某某电视剧原声大碟，对吧？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歌曲的属性里面写上它来自于哪一张唱片，那么它呢就会自动的把来自相同唱片的歌曲排列在一起。好，然后我们再往下，
递增 A
有递增，递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从 A 到 Z， A B C， A 排在最前面， Z 排在最后啊，这种方式。那么它呢现在是选中的，选中的也就是说默认就是这样子排的。再往下有递增，肯定就有递减。递减呢它没有说已选中，就说明它是未选中的。如果我们选中了递减，这个相信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按照从 Z 到 A 这样的一个倒序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我们进行排列。好，这是我们的排序方式啊，递增和递减。
更多 M，
然后还有更多
名称已选更多 M，
更多呢它会弹出一个文件详细信息的这样一个窗口来让我们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个性化的定制一些排序方式，这个呢我们今天不讲啊，我们今天不讲。然后更多的下面就又回到了我们的
名称已选
名称这里啊，也就是我们排序方式的第一个。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好，那么排序方式呢就这么多内容我们就看到这里，然后我们按左光标把它收起来，继续按下光标往下走。
分组依据 P，
它还有一个内容也是一个子菜单，叫什么？分组依据。
分组依据 P 有子菜单。
分组依据呢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啊，
名称，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文件用来进行分组。当我们选中了相应的分组依据之后呢，它就会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来进行分组。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啊，有
更多名称，
名称
井号标题，
标题
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唱
片集，
不可用，
递增，
递减，
递减，
更多 M。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选择相应的分组依据，所以递增和递减都是不可用的。那么我们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到分组依据呢？比如说当我们把文件夹选择成平铺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来进行分组，比如名称，比如标题。那么一般情况下一横排它就我们按左右光标就可以在每一个分组之间来进行切换，这个呢大家也可以下去尝试一下啊，也可以下去尝试一下。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分组依据的下面，
自定义选择分组依，选择详细信息，
选择详细信息啊，选择详细信息呢，
选择详细信息下选中列的宽度像素 W，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它这里有一些比如说
选中列
的宽
度
啊，这些东西有上移，
确定按下取消按下，
那么这些呢它主要是在
详细
视觉上
取消
啊，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体验。这里呢我们不做细节啊，不做细节，
编辑
我们直接往下看，下面呢它还有一个自定义文件夹。这个自定义文件夹呢实际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把这个文件夹设置的类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账户名的这个文件夹里面，也就是在计算机上面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它有一些文件夹比如下载，比如图片，那么这些文件夹呢它是有类型的，比如说图片这个文件夹，那么它的属性里面就是一个图片的这样一个类型。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本地磁盘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的子文件夹当中，都可以对它这个进行个性化的设置。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大家讲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详细信息这个地方，
音乐
啊，我们可以来回车一下。当我们点击进去之后，
图片
它这里呢会出现了一个列表，
优化子文件夹文档图片文常规项。
你看
文档，
它有一个列表，我们可以用光标键来进行选择。
音乐
有文档，有图片，有音乐，
视频，音乐。
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文件夹设置为音乐，
选择完原，确定按下按钮，本地磁盘 B。本地磁盘地址名称拆编辑区一系二级编辑区。
好，那么它呢就变成了一个
创建日期
音乐文件夹了。好，这是我们的文件夹选项，自定义文件夹
文编视图，
然后
编辑
我们
视图 V 由
再往下
正午本地磁第二级文件编辑文件边查看游子菜单状刷新转至自定义转，
这里呢有一个转自游子菜单，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后退。
展开之后呢，它有后退，
前进，
有前进，
加向上一级，
有向上一级，
计算机，
有向下一级。
本地磁盘。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点一下后退，
本地磁盘，
它呢
已选择计算机，
会回到计算机这个文件里面来，也就相当于我们按了一下退格键。
编辑。
当然了，如果我们点前进，
刷新
啊，它肯定大家都能想到。就会进入下一级文件夹，就相当于呢我们在我们光标所在的位置按了一下回车键，
向上一级计算机已选中，
然后
本地磁盘 B
我们再往下按
计算机已选中，
他说计算机已选中，这个意思呢是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在计算机这个窗口里面。再往下按有本地磁盘 E， 如果我们在这里回车，会直接进入我们光标现在所在位置的本地磁盘里面。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菜单里面附加的功能，实际上呢它的快捷度远远不如我们刚才讲的直接用快捷键来操作来的快捷方便，
后退，
对不对？所以说这里我们不给大家做详解啊，不给大家做详解，然后我们
转至 G 游子菜单
光标，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之后我们继续按下光标
刷新，
这里呢它有一个刷新，刷新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往这个里面添加了一个新文件夹，但是呢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刷新一下啊，也许呢就把它刷新出来了。好，我们再往下
状态栏，
状态栏又回到了文件夹查看的第一个选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对文件和文件夹查看菜单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内容，就是文件夹的查看。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内容，就是文件夹选项。文件夹选项呢对我们以后操作电脑非常的重要啊。实际上呢它就是在我们文件夹查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加高级和个性化的设置。好，那我们闲言少叙直接开始。刚才我们讲了查看文件夹的这样一个菜单，在查看文件夹菜单的右边啊，也就是说我们按 Alt 键激活菜单栏以后，找到编辑，然后是查看，在右边呢
工具游子
有一个工具，工具这个子菜单里面的东西呢很多，我们呢只讲一个，就是文件夹选项。文件夹选项我们怎么找到？在工具游子菜单这里直接按上光标或者是下光标找到文件夹选项。
文件夹选项哦。
好，就在这里回车。
文件夹
选项呢它是一个标准的窗口。那么它里面呢有选项卡。现在我们打开了文件夹选项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按8来听一下。
文件夹选项。
我们直接按 Tab 键来切换一下啊。我们看有哪些内容。第一个，
通过双击打开项目，
通过双击打开项目，
单选按钮已选中。
这里呢，它是个单选按钮啊，这个呢我们不用管，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讲鼠标的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使用鼠标指向一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单击一下，然后呢就把它选中。如果是双击呢，就打开啊。这个呢，我们因为不用鼠标，所以不用管它。我们再往下按，
显示所有文件夹 F 复选框，
显示所有文件夹。复选框， 这个呢，就是说当我们的电脑里面有一些文件和文件夹被我们设置了隐藏，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显示所有文件夹。我们把这个复选框选中，然后确定被我们隐藏的文件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好，然后我们继续按 Tab 键，
还原为默认值，
有一个还原为默认值，按下按钮。如果你把你的文件和文件夹的一些选项设置乱了，你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设置回来，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按空格键，它呢就会自动的把你的文件夹选项设置为系统刚刚安装好的时候的样子。这里呢我们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往下按。
我如何更改确定按下我如何更改文件夹选项，
更改文件夹选项，这是一个它的帮助信息，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用看了。当然了，大家如果觉得还有疑惑，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查看啊，在这里回车就可以了。再往下
确定按下
就是确定了，然后再按 Tab 键继续切，
取消按下按
取消，然后再切
选项卡，
它就来到了一个选项卡界面。我们呢先不用着急讲这个选项卡，在选项卡的后面还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是刚才我们 Tab 键就是在打开文件夹选项的时候它默认停留的位置，只是呢我们刚才按了一下 Tab 键直接就把它切走了，那么它默认停留这个位置呢我们就没有听到。实际上当我们刚刚打开文件和文件夹这个选项的时候，它的焦点默认停留在
在同一窗口中
打开每一个文件夹这个单选按钮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啊，这也是刚才我没有告诉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留时间出来单独给大家讲这个内容。我们在讲文件和文件夹的第一讲的时候就说过，文件和文件夹呢它可以在新窗口中打开。什么叫在新窗口中打开？我们在这两节课程当中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从计算机进入本地磁盘，又从本地磁盘进入一个文件夹，这些呢它都是在一个窗口内完成的，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就说我们并没有打开个新的窗口，并不是说我打开了计算机，然后我打开本地磁盘 E， 计算机这个窗口还在，然后呢又出来一个新的窗口是本地磁盘 E， 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是我们打开计算机，然后我们从计算机里面进入本地磁盘 E， 然后我们计算机的这个窗口就不见了，就直接就变成本地磁盘 E 的这个窗口了，对不对？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那如果
文件夹
我想把它改变一下，可不可以把它设置为我直接我打开计算机以后，然后我就想在计算机这个窗口把它保留，然后呢用一个新的窗口来打开本地磁盘 E 或者是其他的文件夹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个快捷键，如果当你要进入一个文件夹的时候，你先按住 Ctrl 键然后再回车，它就会默认使用在新窗口中打开这个文件夹的方式来给你打开。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啊，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
在同一窗口中打开，
它默认选中的单选按钮
呢是
在同一窗口下打开。
通过在同一窗口中打开每个文件夹，
文件夹
单选按钮，
它现在呢是选中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按下光标，选成
在不同窗口中打开不同的文件夹，
打开不同的文件夹，
单选按钮已选中，
把它选中，然后确定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听着有点懵，一会儿呢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你也不用把这个选中，你直接在打开每一个文件夹之前，就是说你要按回车键的时候，你先按住 Ctrl 键然后再按回车就明白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冲浪
比如说我现在计算机这里，
计算机本地磁盘 C，
我进入本地磁盘
本地磁盘 E，
大家听
本地磁盘 E，
我这个窗口是不是变成本地磁盘 E 了？
上第八桌面本地文件，第八桌面本地磁盘 E。
当我用任务切换窗口的时候，
上第八桌面本地磁盘 E，
我没有计算机这个窗口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在计算机里面按 Ctrl 键打开本地磁盘 E， 按 Ctrl 加回车键打开本地磁盘 E,
本地磁盘 E、
啊、我现在还是在本地磁盘 E， 但是我可以按任务切换，也就是 Alt 加 Tab 键，把它重新切换回计算机这个窗口。
任务切换列表文件计算机，计算机本地磁，计算机，
也就是说计算机这个窗口并没有关闭，而是它重新用了一个新的窗口把本地磁盘 E 给我们打开。
任务切换列表文件加选项第八课桌面，
如果我们在
计算机
文件加选项当中
第八桌面
选中了
文件加选项，
在不同的窗口当中打开每一个文件夹，那么它默认的打开方式将变成我们按 Ctrl 键加回车打开文件夹的这种方式。好，这是我们的文件夹的这样一个最常规的选项，
在同一窗、
啊、常规选项，
在不同窗，
然后我们再按 Shift 加 Tab 反切回来，
选项卡列表常规
选项，反切回来之后我们听到选项卡列表，
选项卡列表
是一个常规选项卡。我们前面讲过选项卡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是按左右光标选择不同的选项卡，现在呢它停留在最左边的常规选项卡当中，我们呢可以按右光标切到下一个选项卡，它是什么呢，
查看选项卡，
是查看选项卡。这个查看选项卡呀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选项卡。当我们来到查看文件，当我们来到查看选项卡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按 Tab 键一次可以听到
应用到文件夹 L，
按下按钮。那么这个按钮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把我们当前光标正指向的这个文件夹的所有设置，比如说它的分组依据，比如说它的排序方式等等，同时同步到所有跟它一样的文件夹里面，就是和它是同样类型的文件夹上。这个呢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就能懂了。好，这里呢我们不给大家演示这一块，然后我们继续按 Tab 键往下切，
重置文件夹，
有一个重置文件夹。重置文件夹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文件夹恢复到它最初的模式，也就是你系统刚刚装好它默认的这样一种模式，比如说它的排序啊，比如它的文件夹类型啊等等啊都可以。那么这一块呢大家应该一听就能懂啊，就相当于是给文件夹恢复出厂设置啊。然后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重点的东西，就是下一个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
图文件和文件夹展开零。
这个高级设置呢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呢在这里能够认真的听一下。高级设置呢它是一个竖式图啊，并不是一个按钮，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听一下。它说高级设置
图文件和文件夹展开零，
它第一个竖式图是什么呢，就竖式图的第一级啊是文件和文件夹，
和文件夹
默认呢它是展开的。那么我们直接可以用光标键往下拉，可以听一下它有什么。在第一级竖式图里面是文件和文件夹的一些选项，我们往下拉是
登录时还原上一个文件夹窗口 OFF 复选框未选中，
有登录时还原上一个文件夹窗口，这是一个复选框，如果我们把它选中，当我们登录以后它会直接默认来到我们关机的时候所停留的文件夹，那么它呢默认是没有选中的，这里呢也不推荐大家选中啊。然后再往下
进入列表视图时展开一，
进入列表视图时展开，好，这是进入列表
视
图时
展开，
它呢是一个竖式图，那么这个竖式图呢它也是展开的，我们看看它下面有什么内容。
在视图中选择进入项按单选按钮已选中二，
在视图中
在视图中选择进入
项，选择进入项啊，这些呢我们应该都用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们快速的跳过，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可能已经超时了，我们就跳过它，大家呢在这些东西上不用动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重点要给大家讲的几个内容是什么，
自动进入到搜索框中使用复选框，自动进入到搜索使用共享使用复选框，以选择始终鼠标显示驱动器号 on 隐藏计算器显示驱动器号 on 复选框以选中一，
这里呢有一个显示驱动器号啊，这个复选框呢建议大家把它选中啊，也就是显示你的盘符的一些标识，比如说可移动磁盘 I 啊，比如说这个本 本地硬盘3这些东西呢，它才会显示出来啊。然后我们再往下，
隐藏计算机文件夹中的空驱动器 on 复选，
这里有一个
选中一，
隐藏计算机当中的
计算机文件夹中的空驱动器
on 复
选框已选
中，这个呢它默认是选中的，大家呢也可以把它选中。因为比如说有些驱动器啊，它是没有内容的啊，或者是硬件驱动都是不完善的，那么它呢就会默认给你隐藏起来，那么我们都不用去管它。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
下一个
复选框已选
中，是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这个呢它默认是选中的，建议大家呢也不要去更改。比如说在我们的 C 盘里面啊，也就是本地磁盘 C 里面，它会有很多的文件夹都是系统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呢默认情况下它是被隐藏起来的。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就是担心我们误操作将它们删掉，删掉之后我们的系统就会出问题，所以它默认是把它隐藏起来的。建议大家如果是初学者呢，这一块也不要动。然后再往下，
隐藏文件和文件夹展开一，
文件和文件夹，这是一个竖式图，它又是展开的，我们直接往下按，
不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或驱动器 on 单选按钮已选中二。
它这是一个，第一个是不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的一个单选按钮，这个呢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有些文件被我们隐藏了，那么它默认这个呢就是不显示的。但如果说我们想要显示一些被系统或者被我们人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怎么办呢？
不显示隐藏的文件，
按光标键拉到下一个选项，
显示隐藏的文件、
就是、
文件夹和驱动器
文件
单选按钮未选中，
单选按钮，这个单选按钮呢我们需要按空格键把它选中啊，一按它就会说已选中。这个怎么理解呢？大家也不用听太多的理论啊，你就这样理解，
显示隐藏
的文件，这个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
文件夹
和驱动器，就说当你有一些文件是被隐藏起来了，你自己又想看到它，那么你就直接在这里把这个单选按钮按空格键给它选中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按下光标，
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
已知文件的扩展名，它这里呢是一个复选框，
已选中，
按一下就已选中，
未选，
再按一下就未选中。大家注意啊，这里是隐藏已知文件的扩展名，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到它的扩展名，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啊某某文件.mp3或者是什么什么文件.txt， 那么你想看到它后面这个扩展名，那么你就把这个复选框未选中啊把它去掉。如果你想把它隐藏起来，那么你呢就把这个复选框选中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往下，
用彩色显示加密或压缩的 NTFS 文件 on 复选框已选中一
啊，用彩色这个我们就关系不大了啊，它用什么颜色反正我们也看不见。然后我们再往下，
在标题栏显示完整路径，仅限经典主题 off 复选框未选中，
在标题栏显示完整路径，那么这个呢它是有限制的啊，是经典主题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 Windows 主题，前面我们讲过怎么样设置主题，如果我们把它设置为经典主题，那么我们把这个复选框再选中，当我们进入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它会显示出这个文件夹的完整路径。比如说我在本地磁盘 E 里面有个歌曲文件夹，然后歌曲文件夹里面呢又有一个流行歌曲的子文件夹，当我们把这个流行歌曲打开之后，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模式，它的标题栏只会选择流行歌曲，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选中了这个复选框，它就会显示 E 歌曲流行歌曲，这个就叫完整路径。当然了，作为我们读屏用户来讲，有的时候呢听过多的信息会影响我们的操作效率，所以说呢也不推荐大家把这个复选框选中。
在单独的进程中打开文件夹窗口 off 复选，
继续按下光标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在单独的进程中打开一个文件夹窗口，那么这个呢前面我们讲过了，其实呢就是在新窗口中打开一个文件夹啊，这里呢我们也就不再过度的赘述了。再往下，
在文件夹提示中显示文件大小信息 on 复选框已选中，
在文件夹提示中显示文件大小信息，这个呢它也是一个复选框，也就是说我们当光标键指向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它呢会有一个浮动条， 这个浮动条呢，我们把它叫工具条，它呢会显示出一些关于这个文件夹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当中要不要包含大小？
显示文件大小信息，按复选框已选中。
它呢这个默认是选中的，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把它选中，因为这样子呢可以方便你快速的查看你当前正指向的文件或文件夹的大小。好，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文件夹高级设置里面的一些选项。这些选项呢有一些其实我们并没有给大家讲，是因为啊有些东西呢和我们本身的关系呢也并不大，大家能够掌握这些内容就可以基本上对你的电脑当中的文件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管理操作了。那么当这些东西设置好以后，
完确定按下按，
我们直接按 Tab 键切换到确定空格
本地磁盘，
所有设置呢就已经保存并且关闭了文件夹选项的这样一个窗口。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课啊信息量依然非常的大，所以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能够认真的实践，好好的操作，跟着我们的录音讲座把这些内容完整的进行一遍复习和巩固，这样子呢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和增强我们的学习效果的。好，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节课再见。